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在上一集呢，我们聊到爱泼斯坦发迹的过程哦，还有为了帮助他日后的商业发展，所以买了两座岛屿哦，并且将其中的小圣詹姆斯岛打造成招待各大政商名流跟权贵名人的欢迎招待所，而且还设计对未成年女性的性侵行为等等哦。而在这一集里面呢，研究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是谁最常来这座萝莉岛取乐的，还有就是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是怎么曝光导致他入狱，还有他最后是为什么在2019年的时候死在狱中呢？那我们就先从萝莉岛的前几名访客来说哦。从目前法院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哦，登岛次数第一名哦，是一位叫做艾伦·德肖维兹的人哦。他在报告中一共被提到有137次的登岛记录。那么这位艾伦·德肖维兹究竟是谁呢？又有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在爱泼斯坦的调查报告中会被提及前往萝莉岛137次之多呢？原来艾伦·德肖维兹是美国的律师跟法律学者，以其对美国宪法以及美国刑法的学术而闻名哦。他同时也是公民自由的倡导者，从1964年到2013年在哈佛大学的法学院任教，并在1993年被任命为菲利克斯·法兰克福法学院的法学教授。他曾经为麦克泰森啊，还有像是这次的主角杰弗瑞·爱泼斯坦的官司担任辩护哦，还曾经担任过辛普森案的梦之队的队员哦，还有克林顿的弹劾案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弹劾案的辩护律师哦。原来他跟爱泼斯坦的关系是如此深厚，难怪会是一个很常去萝莉岛的人。至于第二常去萝莉岛的人，竟然是英国皇室的安德鲁王子哦。他在法院公布的调查文件中一共被提及前往萝莉岛76次哦，而有一位现年41岁的美国女子弗吉尼亚·朱伯利哦，在2011年的时候也曾经被骗到萝莉岛去做服务人员了。那他自己声称在17岁那年哦，多次遭到安德鲁王子的性侵哦。他已经在2021年在纽约曼哈顿地方法院向安德鲁王子提起诉讼，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也正式要求与安德鲁交谈，不过英国皇室后来则是保持一贯的冷处理作风哦。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现年41岁的美国女子弗吉尼亚·朱伯利在2021年的时候现身美国曼哈顿地方法院，依儿童受害法向安德鲁王子提起诉讼哦。根据诉状哦，朱伯利表示自己是爱泼斯坦案件的受害者之一。他在17岁的时候被爱泼斯坦的前女友兼助理葛西莱·麦斯威尔那的安排之下，分别在伦敦、纽约跟萝莉岛多地多次被安德鲁王子以及爱泼斯坦性侵哦，而且那时候他还未成年哦。事实上朱伯利曾多次指控安德鲁王子跟麦斯威尔哦。2019年他接受英国 BBC 专访时回忆17岁时在伦敦的某公寓跟安德鲁王子相遇哦，两人交谈后去夜店跳舞哦，那王子大汗淋漓哦，最终他被命令与安德鲁王子发生性行为哦。安德鲁王子随后向 BBC 澄清哦，那就是否认他有性侵这名少女，也试图撇清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哦。怎么知道说节目播出以后呢，他反而遭到外界强烈的抨击哦，也因此呢他退出了所有英国皇室的公务。而麦斯威尔则在2020年7月被捕起诉哦，罪名包括与爱泼斯坦谋串诱骗、性虐未成年少女等哦。对于外界种种的传闻哦，最终2021年哦，安德鲁王子打破沉默，发表一份声明澄清，他一年仅会面过爱泼斯坦一两次而已，在这段时间内呢，没看过爱泼斯坦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至于安德鲁王子在爱泼斯坦第一次获罪后还跟他来往，安德鲁王子坦承自己判断失误哦，他称呢，就现在情况来看呢，很遗憾自己所认识的爱泼斯坦并非是那位真正的爱泼斯坦。这份声明也同时向广大的受害者表达深切同情之意啊，意思就是安德鲁王子自己世人不清哦，但他依旧不承认自己有去过萝莉岛跟性侵未成年少女就是啊。那么排名报告文件中被提及前往萝莉岛第三多的人是谁呢？这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会觉得太意外哦，那就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他一共被提及前往萝莉岛73次哦。而且根据公布的文件中显示哦，克林顿去萝莉岛上就喜欢找未成年的年轻女性哦，而且甚至要喜欢一次找两位女性服务员来服务他。不过在面对记者的询问哦，克林顿的发言人坚决否认这种说法。不过从当年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的白宫访客日记显示哦，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哦，爱泼斯坦至少有17次访问白宫的记录哦。还有根据爱泼斯坦私人飞机的飞行记录显示，克林顿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至少乘坐过罗丽塔航空26次哦。 面对众多被翻出来的成年记录跟记者各种消息来源下的报道啊，克林顿发言人的解释哦，看起来是那么的没有说服力哦。其他的政治名人，像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跟克林顿的妻子希拉蕊，也都是罗利岛的座上宾哦。虽然他们去的次数可能不如克林顿那么多次哦，但也不是只去一种的那种。至于大家心目中应该是很好色形象的美国前总统川普有没有去过罗利岛呢？答案也是有的。不过根据出来指控这件事件的多名被名人性侵的女性表示哦，他们当初也有接待过川普，但是川普倒是从来没有要求发生过性行为，只是一般的做客而已。这也蛮颠覆大家想象的。不过为什么2019年就过时的爱泼斯坦事件哦，要在2024年又翻出来大做文章呢？在一些文章中也有人提到啊，这其实都跟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有关哦。因为克林顿、希拉蕊还有奥巴马都是民主党，那在报告中还有一位前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叫米歇尔·格里沙姆，也是民主党，而川普则是共和党哦。这两党的关系是竞争对立的嘛，所以照阴谋论的说法呢，就是这起事件在这个时候再被翻出来爆料，其实就是政治斗争的目的。那这只是阴谋论，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是共和党来爆料的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听听接下来的故事哦。那接下来研究员就会跟大家聊聊，那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被揭发的呢？这时间就要先回到2005年的3月哦，那时有一名14岁的女孩向她的父母承认哦，在她身上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这才让罗利岛事件开始浮出水面哦。她的父母听完后马上带她去警察局报案，说她的女儿在爱泼斯坦位于棕榈岛的豪宅里被她强迫发生的性行为哦。当女孩去做笔录时，她告诉警察她是被另外两个女孩带到那里的，所以当这两个女孩被带进来警局的时候呢，他们也指认了有另外两个对他们做过同样事情的女孩。警察们就顺着线索很快找到数十名的受害者，他们讲的故事竟然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搭乘计程车来到爱泼斯坦位于棕榈滩的海滨别墅，然后从侧门被带进厨房，接着就会被带上楼上的主卧室，而爱泼斯坦就躺在那里等他们。受害者之一的考特尼·怀尔德被迫与爱泼斯坦发生性行为时只有14岁，而爱泼斯坦也是非常的狡猾，他专门诱拐那些他认为没人关心的女孩。这些女孩朋友不多，而且和家人关系也不是很好，他们大多数的年龄都是在13到16岁之间哦。大多数的受害者也都是被带到爱泼斯坦家里去。这些受害者被承诺，如果他们带来新的女孩给爱泼斯坦，就会收到大笔金钱作为酬劳啊。而这个策略上事实上是非常的有用，进而为爱泼斯坦创造了一个大规模类似传直销的金字塔型组织哦。这样他就可以在他的棕榈滩豪宅里面有计划的性侵未成年少女哦。后来在数十名的受害者提出的诉讼情况下，爱泼斯坦在庭审中始终保持沉默。当爱泼斯坦收到联邦法院长达53页的起诉书时，起诉书中列出他对于大概40多名少女犯下的累累罪行。在起诉中呢，任何一条罪名成立的情况下，他可能都会面临终身监禁的一个惩罚哦。尽管这些指控的可信度得到了证实，并且得到调查人员的支持哦，但是爱泼斯坦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减轻了这些指控对他所造成的惩罚结果。2007年呢，爱泼斯坦的法律团队成功的与美国检察官亚历山大·阿克斯塔达成了认罪协议哦。阿克斯塔是迈阿密最高检察官，也是当时地区的首席联邦执法官员哦。在阿克斯塔的不起诉协议书中，爱泼斯坦承认了两项教唆卖淫罪，其中牵涉一名未成年人，但他免于受到操纵性交易的指控哦。因此啊，爱泼斯坦被判处在佛罗里达州的县立监狱服刑13个月。不过与许多被定罪的性犯罪者不同，爱泼斯坦被关在棕榈滩县监狱的私人侧厅，而不是州立监狱。警长没有把他关在牢房里，而是给了他的特权哦，就是让他在西棕榈滩的警长办公室工作，让他可以每周离开监狱6天，而且每天有12个小时时间可以离开监狱哦。这听起来是不是比当兵还舒服？更别说爱泼斯坦是入监服刑啊。而爱泼斯坦的豪华房车哦，通常会在早上7:15就到监狱接他，一直到晚上11才会把他送回监狱哦。而这起事件的受害者则是完全不知道他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服刑哦。另外案件封存期间呢，关于爱泼斯坦2001年到2005年涉嫌犯罪的一些证据跟法律文书哦，也神奇的不见了。这非常的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有利人士在干预这件案件的调查。 虽然最后这个案件顺利的移交到 FBI， 但爱泼斯坦跟他的同伴们还是全身而退，获得联邦刑事指控的豁免权。他的逃脱呢，在当时就引起了大量民众猜想，关于他如此意外的全身而退，肯定是因为过去招待那些权贵名人出手相助，不然这些在岛上被拍的影片被曝光的话，那还得了吗？不过事实也不是如爱泼斯坦自己以为的那么顺利，因为在2017年前面提到，当时判他的迈阿密检察官阿克斯塔被川普看中，提名为劳工部长。于是阿克斯塔在一次被记者采访时，他坚定地表示自己一定会让爱泼斯坦入狱。时间到了2018年，爱泼斯坦肯定有动员许多的关系，希望将他的事情摆平。不过他万万没想到是关于他案件，再次惊人的被媒体爆料，那就是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朱莉，发表一篇调查报告，报告中调查认罪报告以及数十名受到侵害的女性的采访。而这篇报道，再次将爱泼斯坦的丑陋罪行公诸于世，再一次将他推上了舆论中心。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办法像上次那样那么好运的全身而退。前面提到呢，爱泼斯坦交好的大多都是民主党的大佬，所以相信这也是练一些可能在政治上的对手帮助下，让纽约的调查人员开始调查这起案件。之后在2019年的7月，爱泼斯坦再次被捕，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爱泼斯坦提出指控，罪名是指他操作性交易，不过爱泼斯坦否认控罪，这也让阿克斯坦辞职下台。不过因为他的不认罪，因此他的审判被推迟到2020年的6月。尽管当时呢，爱泼斯坦提出了要支付1亿美元的保释金，并要求在武装警卫的保护下进行软禁，但这个要求还是被检察官拒绝了，所以爱泼斯坦在7月6日就被送回曼哈顿下层的大都会惩教中心。之后爱泼斯坦再次尝试向法官提出保释要求，不过法官在7月18号的时候拒绝爱泼斯坦所提出的保释。之后在7月22号他试图上吊轻生未果，被发现人躺在监狱的地板，脖子上缠着一条床单，身上还有些许的擦伤跟淤伤，随后就被安排接受监视和精神病的观察。爱泼斯坦呢，他一度抱怨监狱的噪音，还有他睡不好，他曾经因为厕所故障而更换牢房，监察人员，观察到爱泼斯坦一时会情绪激动，一时又会在床边陷入沉思的模样。不过狱警也表示，他们有观察到爱泼斯坦曾经尝试要去适应监狱的环境，包括报名参加犹太教参会，希望到户外锻炼，并在死前2天购买了收音机跟耳机。不过就在他上吊自杀的前一晚呢，爱泼斯坦取消了与律师的会面，并且告诉监狱的员工自己要打电话给母亲，但事实上他母亲早在15年前就去世了。没想到就在8月10号，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牢房里，结束他罪恶的一生。不过奇怪的是，爱泼斯坦上吊轻生当天，狱警并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巡逻，而是在距离爱泼斯坦牢房仅仅4公尺外的办公桌上忙着上网购物跟睡觉。狱警甚至还造假，就是每30分钟检查一次犯人的记录。参与案件调查的检察官批评，联邦监狱管理局在爱泼斯坦死后的关键时刻，缺乏相关的资讯，让人难以置信。一份监狱内部的备忘录认为，监狱人员配置的水准严重下降，不当或缺乏培训，跟进跟监督等等。但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爱泼斯坦的脖子上有不明来源的伤口，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自杀所导致，但也不排除是另一名囚犯攻击的可能性。爱泼斯坦罪恶的一生虽然结束，但不代表这起罗莉岛事件也跟着结束，这也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至于为什么会有阴谋论说爱泼斯坦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主要原因还是怕他泄露一些权贵的秘密。会这样说其实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大候选人分别就是民主党推出来的希拉蕊跟共和党推出的川普，那个时候大家普遍都认为希拉蕊会当选美国总统，但是就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有一位叫做朱莉安·保罗·亚桑姐的人把希拉蕊的电子邮件全部解密公开出来。至于这位朱莉安究竟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危机解密的老板。这件事就是后来的希拉蕊·克林顿电子邮件丑闻事件。可以说因为这起电子邮件丑闻事件进而大大影响希拉蕊的选情。最后的结果就如大家所知道，就是希拉蕊败选而川普胜选。不过这边要特别提一下，危机解密不是危机百科，是不一样的组织。那为什么电子邮件丑闻会成为压倒希拉蕊的最后一根稻草呢？事实上这牵涉到信任问题。如果细数到底克林顿跟希拉蕊做过哪些事 事情哦，最终导致美国选民对他的信任完全崩盘哦。那可能是美国选民认为他们受够他们夫妻做过的这些事情哦。那这些事情可能是有从白水案、克林顿的性丑闻、克林顿遭到弹劾、财务破产危机、首次挑战总统初选失败、班加西攻击事件遭众议员调查、克林顿基金会收取利益关系人的捐款，还有以私人电子邮件账户处理公务，并且私自删除应该接受调查的邮件、克林顿特赦逃税不好的消息曝光，以及危机解密揭露他与金融圈的关系紧密，收取卡达百万美元捐款等等等。而这边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班加西攻击事件，这甚至后来被翻拍成电影。关于当时的班加西事件，就是指在2012年9月11号晚上，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到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分子的袭击，并且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叫做约翰·史蒂文斯及美国外交事务官情报管理官的尚恩·史密斯等人身亡。史蒂文斯也是1979年以来首位于任职期间殉职的美国大使。在事件发生后进行的调查发现，史蒂文斯大使在抵达班加西之后就发现利比亚的动乱局势跟当地的反美情绪高涨，而大使馆的保安措施又非常的薄弱，意思就是说美国大使馆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游击队袭击。于是呢，史蒂文斯他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也就是希拉里，发送了多达数百封的邮件，要求加强大使馆的保安措施。没想到这数百封的邮件全部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的回信跟答复。后来班加西大使馆遭袭击发生之后，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周围的驻军都希望过来救援，华盛顿也早收到求救的讯号，但是从结果来看，美国政府当时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眼看着大使馆被恐怖分子攻陷，最后班加西附近的情报小队有六个人抗命过来救援，其中三个人在恐怖分子的攻击中也丧命，最后一直到天亮都没有任何的后援军队过来大使馆。而整整过了20个小时以后呢，美军才开始行动。不过这时候的班加西大使馆早已经被恐怖分子血洗了，按照推论是这样认为的，时任总统的奥巴马跟国务卿希拉里可能早就知道美国大使馆遇袭的事件，但是他们当时在做什么呢？他们当时其实还在开会，还在讨论到底要不要派人去救大使，但最后的意见是派兵过去可能怕会引起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不满，引爆反美情绪，也怕会引起利比亚政府对美国的不满情绪，结果结局就是大家知道那样，大使都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但每一件粗暴的事情都是要有一个人来出面负责嘛，才可以对美国民众交代。于是美国国会就对希拉里进行听证会，希拉里他强调他对事件负有责任，但他否认曾拒绝加强班加西领事馆的保安要求，还指事后，他已推动改革，增加驻外人员的保安，以防惨剧重演，他强调当时决策没有延误，遇袭事件前后也很少用私人电子邮件沟通联系，希拉里重申，当时没有见到类似增加保安的要求，因此从来没有所谓的拒绝跟批准任何申请这件事情发生。他甚至被指控，在班加西大使遇袭之前，已曾经以私人的电子邮件，来讨论领事馆的安全问题恶化这件事情。不过希拉里反驳，强调自己处理大部分公务都不会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而是通过直接开会及阅读机密备忘录。而这件事情到了最后，希拉里竟然是全身而退，继续去选他的总统，只能说这就是政治，就跟过去上演的纸牌屋一样，充满了各种斗争算计跟计谋还有应对。不过话题再回到爱泼斯坦跟罗利岛事件，为什么已经过世的人会在这个时期再被提起，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其中选举的即将到来，两党都在布局，而川普所属的共和党当然要接力证明竞争对手他所处的党派，是如此的腐败不堪，即便希拉里都是不可能再出来竞选总统大位，但只要能够打击民主党，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感觉也就没有那么奇怪。到底罗利岛最终会朝向什么奇怪的方向发展，相信没有人知道。还是会有后续的其他调查结果吗？这边可能也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可能要继续观察下去。如果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结果或者是报告内容呢，到时候我也会再找机会跟大家分享。那这集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